您好，愿基督的平安与你同在。前面两课我们已经介绍了原始物权取得的两种方式，先占和实得。今天我们要介绍另一种物权的取得方式，就是所谓的实效，时间的实，效果的效。所谓实效，也就是由时间的运转带来财务所有权的变化。现在请修女念课本第199页好吗？
好的，神父。实效在法律上是取得权利或消灭义务的方式，由占有或不行使权利的事实状态继续存在于一定期间，在法律指定的条件下而发生取得某种权利或消灭某种义务的效果。
实效是一个重要的观念，因为在我们生活的现实世界里，有时候为了更大的公共利益而不得不牺牲小我的权利，有时候良心上我们仍然有权利，但是法律上却不承认了，而且也不予以保护。
这么说，时效的观念不只限于财务方面了。
哎，你说的对。比方说在国外常有这样的例子，就是一对夫妇，丈夫有了外遇，太太知道以后跟丈夫吵吵闹闹拖了一年，最后她实在不能忍耐了，太太要求离婚，可是她的丈夫呢却不要离婚。
神父，您刚才说的跟时效有什么关系呢？
如果太太找律师准备向法院告她的丈夫通奸罪，律师问了实况之后告诉这位可怜的太太，她知道丈夫通奸过了6个月之后，她就没有权利向法院请求裁判离婚了。
这不是很冤枉吗？
是啊，这个例子对他们可能不太实际，因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婚姻法对请求法院裁判离婚的案件并没有时效的限定，另一方面对于重婚罪却有追溯的时效。所谓重婚，就是婚姻关系存续期间一方另娶或另嫁，这样的罪该在5年之内提起诉讼，过了5年就不能追溯了。由这两个例子可以看到，虽然一个人的配偶通奸，另一个人的配偶重婚，这两个人在良心上应该受到保护，可是在法律上却规定了时效的限制。
为什么法律上要有时效的限制呢？
这是因为避免过多的争辩诉讼，在一定期限内法律保护你，过了一定期限之后法律就不再保护你，即使你是受害的无辜的一方。
这样牧灵人员还是要懂得国家的法律了。
最好是懂，虽然说牧灵工作者主要的是帮助良心方面的事，领人归向天主，可是具体的社会生活中只看良心，有时候不但没有解决问题，还可能产生不必要的灾害。
神父，照前面讲的那个申请离婚的例子，那位太太未免太可怜了，是不是有些不公道呢？
在法律上可能不是那么公道的，所以牧灵工作人员最好知道实际上法律是怎么样规定的， 这样呢，就可以更有效地帮助我们的教友。
那在财务伦理方面，时效有什么作用呢？
这在课本第200页到201页有相当详细的讲到取得时效赋予权利的条件，那都是一般法律。依我看来，课本讲得太专门了，只有在起诉的时候才可以依照那些规则条件来分析。对于一般牧灵工作者来说，不需要知道那么详细，因为牧灵工作者看重天主与人的关系。换句话说，最重要的是看人的良心。良心不善，即使法律上完全胜诉，也不能取得物权。即使在法律上判断良心恶意的人有那些权利，他还是应该把财物交给原主。如果不知道原主是谁，他也应该把东西变成金钱捐助给穷人。
良心既然那么重要，请您更仔细地讲一讲好吗？
好的，这就是所谓的善意和恶意。恶意是指一个人良心明明告诉他他占有的东西，比方说一些珠宝首饰不是他的，甚至是他偷来的骗来的，可是这个人就是不管，他找法律漏洞。
什么法律漏洞呢？
就是法律上讲的推定。推是推辞的推，定是确定的定，意思就是说推定占有人有善意。
这么说，如果法律推定东西是他，就是他的了。
不错，占有人在诉讼案件中很占便宜，如果控告他的人举不出证据，东西就是他的了。占有人不需要举证，占有的事实就是最好的证明。因此法律上多次判定占有人胜诉，他可取得物权。我再举一个相反的例子，有一个人明知自己欠人家的钱，装傻不还，而对方呢也不知道为什么不向他索偿。过了一定的期限之后，在法律上这位欠债的人就不必还钱了，他的债消灭了，这是所谓消灭时效。法律上第一个例子，占有人可以取得物权。第二个例子，欠债的人不必还债。可是良心上他既然是恶意的，违反良心的，如果他愿意得到罪的赦免，那就应该交出那批珠宝，应该还清那笔债。
这么说，法律上有关时效的规定，牧灵工作人员就可以不管了，只看良心的恶意善意了。
前面我们说过，我们还是应该知道法律上有关时效的规定，这样呢，我们可以保护无辜的受害者。就像上面讲的离婚的案子，同样的，有人受了损害，却总不肯争取自己的权利。比方自己的家人子女，他应该索还别人欠他的财物。又比方继承的问题，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承法规定，继承人在继承权发生纠纷时，从知道被侵害的那一天算起，2年之内可以提起诉讼，过了2年就没有权利提起诉讼了。为这个缘故，牧灵工作者只是一味的劝人要忍耐，等到有一天时效消灭了他的所有权，再提起诉讼那就来不及， 白白受到损失了。
我们也要培养教友注意法律的时效问题了。
是啊，这是很重要的，因为法律可以保障人权，如果不懂，很可能就会白白的失去了自己的权利。
神父，在财务方面，法律的时效有什么规定吗？
这要你们自己去打听了。按我知道的，普通向人民法院请求保护民事权的诉讼时效一般是2年，而有关财务的诉讼时效更短，只有1年。比方说延迟或拒绝付租金，或者是寄存的财物遗失了、损毁了，或者是商品出售时的质量不合格，或者是身体受到伤害要求赔偿等等，这些都该在1年之内要求给付赔偿。1年过后，消灭时效就发生效力，这样相对的，对方就有了取得时效了。至于其他动产、不动产的取得时效，国外的规定是这样的。动产是5年，不动产是10年。
神父，您刚刚提到的继承这件事，牧灵工作者还要知道什么呢？
从伦理方面来说，可以把自己的财物遗留给亲人子女，本身看起来是一件好事，也是中国人传统的观念。否则既然不能留给子女，也不愿意交给别人，那就只有胡花乱花，直到把财产花光为止。另一方面，如果财产的所有人完全可以由自己决定遗留给谁，给多少，这固然不错，不过往往在这个人死后就会引起家人的争吵。所以一般法律对继承权都有规定，牧灵工作者应该知道一些内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继承法是1985年4月通过的，你们应该读读这些条文，因为有时候教友可能会来跟神父谈继承的事，如果知道法律上讲些什么，就可以避免辅导时犯错误了。
神父，从伦理的角度来说，在继承法方面我们要注意什么呢？
首先是死者的配偶的权利，他应该得到什么。通常先该把夫妻共有财产的一半分给配偶所有，其余的才是遗产，这是继承法第26条的规定。在继承的先有秩序方面，继承法第13条规定，配偶子女父母为同一顺序继承人，也就是说按照这个顺序，一共有多少人就按照人数平均分配遗产。其次要注意继承法第10条第3项说的有继承权的子女，包括婚生子女和非婚生子女。最后要注意的是第25条的规定，就是继承人在遗产处理之前，如果不表明放弃继承权，就算接受继承。继承不只是继承遗产，也包括继承债务。因此，有伦理角度来看，除非负担过重拒绝继承，否则 算对死者不孝不敬，所以要小心决定。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把课本第二章物权的定义及著作权做了解释，也把第三章物权的取得中原始取得的方式，就是先占、实得及实效等方式做了介绍，也举了一些例子加以解释。这样对原始物权的取得在这里告一段落。在这一课最后几分钟，我们先看一下课本第四章讲的物权的侵犯。这一章先讲什么是物权的侵犯。现在请修女给我们念202页308号。
好的，神父。侵犯物权与其他侵权行为一样，是违反交换正义，产生赔偿损害之责。构成侵权行为，除行为人的主观条件外，必须具备两个条件：一、侵犯的对象须是狭义的权利；二、必须权利人未曾实际或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神父，这里说权利人应当放弃自己的权利，这是什么意思呢？
这就是下面208页讲的，一个人在近乎绝对需要时，在一定的条件下，窃取财物的行为不构成窃盗罪。
比方说什么条件呢？
比方说，如果有一个很穷苦的人，差不多要饿死了，他暗暗的去拿有钱人的东西吃，那个有钱人是权利人，他应该放弃自己的权利。
为什么呢？
我想谁都明白，在这种情况下不是偷窃，这点以后还要详细的讲。
神父，既然权利人放弃自己的权利，就不构成侵权行为了。
不错，理由是人如果放弃权利，甘心受侵犯，就等于权利不存在，所以也没有侵权行为。比方物主抛弃物权或同意受侵犯等，都等于权利人放弃自己的权利。不过并不是什么权利都能放弃，而且即使放弃了也无效。比方婚姻权利、生活权利，即使本人赞同配偶与人通奸，或者有人甘心被人杀害，通奸者和杀人者还是犯通奸罪跟杀人罪，仍然是真正的侵权行为。可是这里我们只谈物权的侵犯，今天就讲到这里，再会，天主保佑。